尊敬的叶总贤伉俪，莫秘书长，陈林老师，诸位教育界的同道们，诸位长辈兄弟姐妹们，大家早上好。看到诸位校长，诸位教育界的同道，内心呢非常的喜悦。孔子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而我们讲台上啊，这个是油菜花田，数以千万计的美丽的花朵，让我们感受到啊，诸位校长同道们啊，是为了孩子一生幸福的人生在用心啊，在着想。诸位校长的这一份用心呢，一定呢会在孩子的人生当中开花结果，就像这一片油菜花田一样。在诸位校长背后呢，可能影响的是几万几十万孩子的人生幸福。所以今天呢，跟大家交流的这个题目是做孩子一生的贵人。而从昨天到了我们南京居美星教育中心，一直呢都在感动当中。像昨天晚上大家自我介绍，其实有一句俗话讲，人生得一知己，死而无憾。在听着校长们的自我分享，我们可以感觉到啊，在这里会遇到很多啊知音，会啊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而且呢又会体会到经典告诉我们的，德不孤必有邻，四海之内皆兄弟。而且今天这一个缘分，我们走在这个弘扬圣教的路上，然后会形成呢一个教学的团队，我们100多个人大家一起同心协力，以后有好的经验好的例子都可以互相分享，哇，那个力量啊是非常非常大的。我们以前一个人孤军奋战，现在结识到我们祖国大地所有的志士仁人，对教育非常有使命的校长们，大家共聚一堂，这是非常殊胜的缘分。所谓知缘惜缘，珍惜这个因缘，造缘，造我们往后所有学校老师同仁孩子们幸福人生的缘。那知恩感恩报恩，我们感恩我们南京居美星教育中心对于整个圣教的弘扬，整个教育的未来，他们有一份使命感，良苦用心，在暑假期间办了这样的课程。我们也感谢主办单位 我们教育部中国教师发展基金会、国家教师科研基金这个课题小组，跟我们聚美星中心呢啊一起合办这样的因缘，这个背后有这些负责人非常多的良苦，非常多的用心，包含我们整个聚美星工作的团队，我们每天要吃好睡好，生活种种的照顾啊，都亏我们这聚美星的团队啊给我们的照顾。大家这几天有没有吃饱？到聚美星来啊，第一呢一定会胖。我看我们很多同仁呢在这里住一段时间呢都胖起来。所以想要增胖的人都可以到聚美星来上课，保证可以胖起来。当然胖的原因啊我们还是依照经典。所谓心广体盘呢，心胸越宽广了呢，这个身体啊就越来越福相了。所以因为到聚美星来上课啊，学的都是圣贤的教诲呢，拓宽心量。我是天地人三才，要跟天地一样的胸怀，心胸一放宽呢，吃什么什么香啊，那慢慢的就胖了。所以我们知恩，知道背后这么多人的付出，所以我们遇到工作人员我们要露出灿烂的微笑，感谢他们的付出。不止在这里，我们回到学校感谢所有老师同仁大家同心协力的付出，也感谢所有家长对学校的支持，我们都活在感恩的世界里。事实上呢，人只要心存感恩，他决定是一个幸福的人。那知恩感恩呢，接着什么报恩，透过自己的提升在学校的落实，能够真正呢把伦理道德教育在自己的学校扎根弘扬开，让自己的学校成为我们中国落实伦理道德教育的示范学校，这样叫光照神州大地。我们已经有榜样了，像吉林松花江中学，他们一个王琦老师在自己的班上用心的做，不为名也不为利，就希望给孩子好的未来。所以大家想一想，一个人的真心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可能很难想象哦。就像一颗种子落到土壤里，它生根，它发芽，它茁壮了，它又结了很多的果实，这些果实里面又有种子，可能一颗种子最后结的果实，结的种子可能有上千上万，再落到地上又成为一棵大树。所以这一颗种子就是人的一个善心，就是对教育的一个使命，它会产生非常非常大的作用。那王琦老师呢，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样板。他一个人把一个班带好了。吕杰校长也是非常有心的校长。当他经过这一个班级，就这个班级的孩子非常的专注，不会受外面的影响，让他印象深刻。升旗的时候看着这一班的学生精神抖擞都不会乱动， 非常有威仪，那留下的这些印象啊，开始去了解，原来是王琦老师把中华传统文化这些伦理道德的教育、孝道的教育、德行的教育融入了他的班级，那他非常欢喜感动，就从这一个班呢，在他全校推展。那由于他全校推展，德行提升得很快，刚好那一年高考在他们学校，学校一进门呢，就有一个孔子像。那因为学校是考场，有非常多的学校他们的学生都来了，不只是松花江的学生，可是只要是松花江的学生都会恭恭敬敬的到孔子像面前呢鞠躬才进去。结果考试的教育官员他就觉得，怎么有这些学生呢这么恭敬给夫子像行礼，觉得是一道啊很美丽的风景线。后来一了解，全部都是松花江中学的孩子，所以教育界也开始重视他们学校。而那一年考出来的成绩啊，他们本来是另一个学校呢成绩差不多只有他们的一半，就是那个考得好的学生呢，本来是他们只有他们的一半，结果那一年考出来呢，他们学校是那个学校的两倍，所以那个成绩也提升得非常快。所以整个东北的教育界啊，也受到松花江中学的影响，他们称为松花江中学效应。所以大家想一想，一个人能产生多大的作用，一个班能产生多大的作用，一个学校能产生多大的作用，愿有多大，力量就有多大。所以我们老祖先呢教给我们的教诲是人生的真理。每一个人这一生，你只要用心去感悟去力行，每一个人都可以印证这些真理。就像弟子规最后一句话告诉我们，物自暴，物自弃，圣与贤可循志。这个志就是我们这一生只要肯用心去做了，就可以弃入圣贤的境界，可循志啊。而我们大学开头啊，就告诉我们，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这是胸怀天下的一种人生价值观呢。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那我们现在有自己的家庭呢，还有我们学校这一个大家庭。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那心又是修身的根本。欲正其身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治其知。欲治其知者，先格其物。所以根本在哪？格物。物格而后知治，而后意诚心正，身修家齐，国治天下。而格物就是什么？格除习性，格除物欲，人的烦恼越轻，智慧啊就越增长。现在的人物欲太重啊，欲令智迷，利令智昏，做的都是啊急功近利，甚至是刀头试蜜。一只刀前面有一个蜂蜜，他宁可去尝个甜头，他也顾不到啊可能舌头会被切断了。其实人类现在何尝不是如此呢？ 短短的五十年几十年，已经让一个美丽的地球变成没有办法居住啊，尤其在江浙一带，我们俗话讲的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江浙一带多少非常美丽的地方，我们回到小时候，那个水沟清澈啊，鱼都在那里游啊。现在呢，污染非常非常的快，科学家已经提出来，很多地区啊不能住人，甚至很多地区啊污染到成为癌症的高危险区，却本来是青山绿水的地方，那不是让后代子孙连生活的地方、生存的地方都没有了吗？那这个何尝不是刀头试逆呢？就为了尝点甜头，把舌头给割了；就为了尝点甜头，急功近利，把后代子孙呢都忽略掉了，都毁掉了。所以现在不是哪一个地区啊急功近利，现在是全世界都急功近利，被功利主义所污染，所以全世界都发生了同样的问题，环境污染，再来青少年犯罪率，这是全世界的问题，这提醒了人类，没有好的下一代，人类还有未来。可是人却为了赚更多的钱，把人生最重要的教育下一代给忘记，重利轻义呀。所以老祖宗告诉我们，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所以人类现在只能考虑眼前了。我们为人父母，为人老师，这两个身份呢，是天地间最尊贵的身份。我们对于孩子的人生呢，影响最大。大家回想一下，一个小孩生出来会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女士都说妈妈，男士都说爸爸。夫妻可不能因为这样吵架啊。先学爸爸先学妈妈就吵了，那不行。哦，这个夫妻和乐啊，对孩子一生人格的健康是有决定性的影响。哦，那从孩子牙牙学语，他刚会讲话，讲得很顺啊，整句话可以讲了。请问十句里面有几句是我爸爸说我妈妈说？不少句吧，我看超过一半。所以每一个父母都曾经是自己小孩的偶像，是不是？你们的孩子都是你们的粉丝。哦，诸位校长，你们都没有看电视是吧？我看你们没什么反应啊，我用的是现代的词语啊，是火星人的话。其实我也不知道的，是后来听人家讲的。这个叫天性啊，父母跟子女之间的亲爱是天性。教育第一个最可贵的目标，就是让父子有亲这个孝道啊，终身保持。这个人是天地之间最幸福。这种感受啊，只有自己去做了才知道。啊，当我们双膝跪下，想着父母一生养育教育的恩德，给父母磕头，啊，磕了三个头是起来了，啊，终于体会到，跪着磕头啊，比站着舒服太多了。啊，那种跟自己内心性德的相应处啊，让自己觉得心里非常的喜悦， 表达了我们对父母这种感恩之心。有帮父母洗过脚的人跟没有洗过脚是决定不一样的。所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做了那种喜悦，自己一定可以感觉得到。我听啊，在天下父母当中，翟俊杰翟导演他讲的一句话让人很感动。人家问他，他觉得人生最幸福的是什么？他60多岁了，他说我人生最幸福就是回到我的家，打开门，我能喊一声娘。大家听到一个60几岁的老人呢说这样的话，你们的脑海里有没有浮现什么影像？啊，60几岁的老人跟那个1-2岁走路还不大稳的孩子有没有相应处？你有没有看到那个1-2岁走路还不稳的，突然看到爸爸妈妈，那个脸笑开花了，是吧？然后这样边走边摇，妈，跑过去抱在妈妈的腿上，爸爸的腿上，好像他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是吧？请问他有没有钱？他有没有地位？可是他是最快乐的人，是吧？可是我们现在有钱也有地位，笑的都没有他灿烂，是不是？对呀。哎呀，那值得我们思考很多问题了。依照科学家的实验呢，结果一个人呢1-2岁的时候平均一天笑180次。哎，这个数字啊我认同。为什么呢？刚好我的同事啊生了一个孩子啊，4个月。跟我是邻居。首先第一个重点呢，他胎教做得不错，他母亲常常读中华传统文化的经典给他听，所以不会吵。有时候稍微闹，你念经给他听他就不吵，很有效。那再来呢，我常常都会进去看他，他的小名叫素儿，忠恕之道啊，让他终身奉行。您看有文化涵养的父母啊，他就知道给孩子的名字包含给他人生的每一个引导都要跟经典相应，利益他一生正确的思想观。那结果呢，我常去他们家里看这个孩子，这个孩子呢平常没有人跟他讲话他也会自己笑，就笑了。所以确确实实可以笑180次。但是人成年以后啊，平均一天笑7次。恭喜诸位校长，诸位同道，你们今天已经超过平均值了。我们以前考试哦，超过平均就很高兴哦。哎，从这一个科学的结果啊，我们思考一个问题：人活着的目标是什么？活着的目的是什么？为了自己的幸福快乐，也为了家人的幸福快乐，认同吗？认同哦。好，其实啊，这一句话呢，大家都认同。我们的老祖先在经典的第一句就是这么教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个就是我们的人生价值。明明德，明德是自己本有的本善，明是智慧，德是德能福分，我们可以恢复到如孔子孟子一般无量的智慧德能福报。像舜王，舜其大孝也于 他的孝做到极点呢，他的智慧也彰显。因为孝呢，能开一个人的明德。在中庸里面讲，大孝也于德为圣人。他力行孝道，最后契入圣贤境界。德为圣人，尊为天子。那他能当天子，他的福报是天下第一啊。而且什么德能也高啊。在论语当中又讲啊，舜其大智也于啊，舜王是非常有智慧的，他能攻己正南面，他自己做好自己，以身作则。然后正南面呢，就是治理天下。他用了五个人就把天下安定了，当然这五个人都是圣人，管了各个最重要的事情。那舜王能治理天下，他有没有德能？有没有能力？有啊。所以他恢复了，尧舜他们恢复了，历代圣贤恢复了。所以舜何人也，禹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圣贤人不会骗人的，他说只要肯真正依教奉行的人都能契入圣贤境界，这句话一定是真理，不能怀疑经典，更不能怀疑自己。人只要怀疑自己，兵败如山倒。所以天救自救者，天助自助者，天弃自弃者，自己放弃自己啊，旁边纵使孔子再来了，也帮不上我们的忙。所有圣贤，所有生命当中的有缘人，对我们的人生都是助缘。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要肯自立自强，自求多福才行，这些助缘呢，才能产生好的影响。而《大学》里面讲，在明明德，一个人恢复到无量的智慧德能，他当然幸福啊。所以我们刚刚讲呢，我们就是为了自己一生的幸福而努力，再来呢，为生命当中有缘的人，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同事，学校的老师，还有所有的学生，这叫亲民啊。民治国的人，就是所有的人民，甚至天下的人民。所以这个是珍惜每人与人之间的缘分，都去成就他的人生。那明明德跟清明做到了极点，就是止于至善。而科学家这个实验结果，人成年以后呢，平均一天只笑七次的。成年以后啊，笑七次啊，那我请问大家，70岁的时候笑几次？哦，那不好说的啊。但是你们有没有遇过活八九十岁笑得很灿烂，返璞归真？有啊，我的师长他的人生就是这样，笑得很灿烂，像孩子一样，皮肤也像孩子一样。那新加坡的国宝许哲女士活到114岁啊，她我们当时候在大马来西亚的时候，他那时候112吧，我们邀请他来，那笑得跟小孩子一样啊，非常天真。所以人应该是这样的追求才对，不然越活越笑不出来，苦了自己哦，走出来还吓了别人。所以一个人要多行善积德哦，首先脸上不要有杀气。人家一跟我们谈话，就发抖了。这个就 伤害到他的。哦，所以叫面上无嗔，没有杀气，没有嗔恨，供养具，你就恭恭敬敬给人一个非常好的启示啊，跟这个人相处非常舒服，如沐春风。原来他是学传统文化，你给老祖宗脸上贴金是吧？哎，你都笑容满面啊，走到哪里让人如沐春风啊？人家一调查，原来暑假去过居美行教育中心培训。好，所以人人弘道啊，啊，经典里的教诲都在你的身上体现出来，你走到哪，道就传到哪。假如今天我们只会背，行为都跟经典不相应了，人家反而反感呐、啊，这都是说一套，都是要求别人，自己都不做，反而给圣教抹黑啊，这就不好。好，那我们冷静的想一想啊，因为这个时代啊，整个思想观念，由于科技发达，那思想观念非常的蓬勃，每一天的资讯量太多太多，您去问一个人生的问题，你问十个人可能会有几个答案，十个啊、哦，说不定还有十一十二个。为什么？因为有的人跟你讲完，早上跟你讲完，下午他又打电话给你又改答案的。所以人心不安啊，到底人生什么样的思想观念才是正确的？这个时候啊，需要什么？先冷静下来，沉淀下来。人的心越定，越不浮躁，越清净，越有智慧。大家看那个湖面，没有起涟漪波涛的时候，照旁边的东西照得清清楚楚，它只要起波浪啊，照旁边的东西就照不清楚。其实真理在哪？就在我们的眼前，就在我们的每一天啊。大家相不相信？比方昨天忌口，前天本来要练习啊，雨下的太大，没办法练习。但是昨天，哎，就没下雨，结果整个祭孔仪式结束了，雨又怎么样？下下来。大家悟到什么？老天爷是可以商量。这些事例啊，我们听太多了，我们也亲身体验太多。天下父母在曾子的故乡嘉祥县，刚好他们成立孝道村，领导都约好了，但是那几天呢下雨不断，你要改日子，领导哪有，现在领导都很辛苦，哪可能给你改日期，没办法，只好进行。结果一开始时间到了，雨停了，开始致辞，这个流程半个小时，过程都没有下雨，半个小时快到了，最后呢大家集体合照，很高兴，咔嚓照完，雨唰下来了，刚好配合的刚刚好，哪有这么巧的事情。2007年啊，我们到沈阳，他整个辽宁省300多个老师做培训，他们的干部啊，先到了庐江中心呢参加课程，他们想说呢熟悉那个整个课程怎么办啊，他们回去可以啊参考， 结果刚好呢，我们那一次的讲座啊，1000多人参加，分三个地方上课，啊，分三个地方吃饭。结果呢，那一天下雨，我们心里想啊，中兴又没有1000把雨伞，哦，哪个单位有1000把雨伞？没有买那么多啊。可是啊，下课的时候呢，这雨就停了。然后大家到了三个地方吃饭，一到餐厅开始吃，雨又下了。那差不多20-30分钟呢，大家吃饱了要回去休息，雨又停了。就配合得很好。这一个例子啊，是我到辽宁省啊，跟教育厅长吃饭，他们的干部啊讲给厅长听的，说哇，太奇妙了，我们去上课啊，1000多个人，老天也可以商量配合。这个话呢，教育官员自己讲好，假如我讲啊，人家还会对我有意见，是吧？哦，所以这个是什么道理呢？老祖先的教诲啊，这个学问在哪里呢？天人合一，人心，这个天是什么呢？所有自然的现象都跟人心啊是相应的，它不是分开的。在尚书当中点出来告诉我们，做善降之百相，做不善降之百殃。这些在经典当中的经句就是人生的真理。而我们明白这一句话，就知道解决问题的根本在哪里，在转变人心。而我们现在中华民族啊，最大的危难在哪里？丧失民族自信心，对自己的经典不学，学外国的比较多。我是先接触了老祖宗的经典，之后呢，有接触一些新的理论。新的理论，假如是对的，我跟大家做保证，你所学到所有对的理论，全部在几千人的经典当中就有。大家假如不相信呢，我们可以试试看。您可以写上来，哎，哪一个理论，一定在我们的经典当中。因为啊，世间的好话，圣贤祖先都讲尽了，因为他非常的慈爱后代子孙啊。而且我们要冷静，请问几千年前的圣贤祖宗心比较清净无欲，还是现在的人呢？祖先圣贤比较清净，清净心称智慧啊。我们现在的人心比较浮躁啊，很多见解啊都不见得正确。孔子是圣人，智慧这么高，但孔子留了一个治学的态度给我们，太珍贵了。叫述而不著，信而好古。他相信古圣先贤的教诲，没有怀疑，而且他所讲的都是古圣先贤经典里面的教诲，他没有自己的创造发明。所以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所以诸位校长同道们，只要有人跟你讲我这个想法理论呢，以前的人都没有说过，那他的理论你最好不要相信，铁定是错的。契入境界的人都是啊，像孔子这样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我们现在都讲创新，其实创新当中首先要掌握什么？不变的原理原则。只要离开了仁义礼智信，所有的创新会给这个世界带来非常非常大的危难。那既然他都没有超出仁义礼智信五常，那还有什么东西是创造发明？不都是从这些信德当中延伸出来的东西吗？而这些信德延伸出来的东西，不也是因为先跟圣贤祖宗学到了伦常行啊？那他怎么还会自己拍着胸脯说我这个东西是创新出来的？所以现代人都讲都是他自己新的东西啊，本身就已经是狂妄了。所以传统文化呢，最重要的两个精神，孝道跟师道。师道一定是一代传承一代，孔子也是传承整个道统下来的，而我们都是因为接受了老师的教诲，我们才能明理，一生都感恩呢，怎么还会说啊都是自己创造发明出来？而且我们这一代啊，整个师承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危机点，因为有承传的人非常少。我的师长呢，他今年87岁了，他小时候啊还上过几个月的私塾，我们传统文化的教育。他的弟弟呢，多他少他6岁就没有接触。就是比较重视知识技能，西方的那个教育系统，西方的教育系统有它可取之处，但是我们必须冷静观察一个现象，全世界现在的教育系统都差不多，但是全世界有教出人才？现在全世界的下一代犯罪率越来越高，下一代的素质越来越差，家庭教育跟学校教育必须要好好的思考了。我自己在教育线的地，我在第一线教学，我所看到的是什么？不是一代不如一代，是什么？一届不如一届。我前几天接到一个大学的老师，他感叹的跟我讲，不是一年不如一年，是一天不如一天啊。社会的污染很严重，孩子有可能就因为一天晚闻圣教，刚好他那一天就做出了一丝足成千古恨的事情。所以现在啊，把我们老祖宗的伦理道德送到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啊，那个急迫呢，不亚于救火啊。你可能不告诉他，他就堕下去。中央党校刘玉立教授，他有一次讲课，面对官员讲课，他讲到了东汉时期宋弘。当时候光武帝想把他的姐姐扶阳公主，因为扶阳公主守寡了，希望把姐姐许配给宋弘。哇，那一下就是皇亲国戚啊，变成皇帝的姐夫了。那光武帝就用一些一般民间有传的话，人有钱了换朋友了，富贵了换妻子了， 这是人情吗？就在暗示孙弘。那古人很厉害，古人都学《诗经》呢，都知道意在言外啊。马上讲，贫贱之交不可忘。曾经在我困苦，曾经在我贫贱的时候，帮助过我的朋友，哪怕是滴水之恩呢，我都不能忘。糟糠之妻不下堂，陪着我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的原配，这一生都要记住他的情谊、他的恩德，不可以抛弃他。糟糠之妻不下堂。光武帝啊，听到这样的话呢，自己也是觉得惭愧的。所以这一句话呢，就变成千古的名言啊，在我们群书治要当中呢，都有这一句话。好，还有德育课本也有这一个故事。所以刘玉立教授讲了这个故事下来之后，有一个官员过来感谢他，我已经呢这几天就要去办离婚手续。听了你的故事啊，觉得自己太错误了，太不是人了，赶紧啊去给太太道歉。那大家想一想，刘教授这一堂课对这一个官员的人生、他的家庭、他的下一代就有非常大的影响。所以我们能体会到我们的同仁、我们的孩子他们现在所面对的诱惑这么多，我们要赶紧把这些正确的思想观念引导他们、帮助他们，他们就能够在这些诱惑这么多的社会当中啊，能够不被染着，就像啊这一盆莲花一样，出淤泥而不染。而我们假如真的有这一种迫切感，我们自己学习传统文化，那决定是勇猛精进，不用人家提醒，不用人家推。为什么？我们有这颗仁慈博爱的心，我们自己要提升的好啊，才能帮得上别人，自觉才能觉他。不然自己没有学好，帮不上人。俗话讲的，泥菩萨过江，自身都难保。那这个心境啊，就是一份道理。刚刚跟大家有谈到科学家的这一个实验，它让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类啊，要静下来考虑了。小时候笑180次，长大了反而笑7次而已。那你们有没有遇过哪一个人说，我每天这么辛勤的工作，这么努力，就是为了让自己越来越笑不出来？你们有没有遇过这样的亲朋好友？有没有？没有哦，有的话哦，可能要送精神病院，是不是？好，没有这样的人，可是全世界绝大部分的人走的都是这样的情况，都是越来越笑不出来。那不是跟人生的目标背道而驰了吗？那假如我们继续越来越笑不出来，那我们能做人家的贵人吗？我们去教人家越来越笑不出来，不是让人家的人生越来越苦吧？有一个研究所的学生，刚好啊，他自己读书啊，读得觉得很苦， 说奇怪了，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我怎么越学越苦啊？然后他在图书馆准备论文呢，实在有点呢喘不过气来，就走出来外面，看到旁边的居民啊，进到他们师范大学散步，牵着家里的狗在那里散步。结果呢，这个研究生呢，看着那条狗，说他怎么这么自在安详？怎么我的日子比不上这条狗？他就很感叹了。哎，最后他鼓起勇气啊，问他的班主任，说老师啊，我怎么觉得呢，这学习啊，还有这个人生啊，越来越苦。人生应该追求快乐啊。他的班主任跟他说，我跟你一样。他还是不死心，他找他到了他们系上最受欢迎的老师，他又去请教这个问题，怎么越来越苦？哦，那个最受欢迎的老师非常义正辞严的看着他，跟他讲，人生本来就是这样。这个不要鼓掌啊，人生本来就苦，那我们活着就是让他越来越苦，那这样的人生难怪自杀率越来越高，那越来越苦活着干嘛？所以都活错了。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才对啊。其实论语这第一句话我们这一两天都可以感觉得到，是吧？时习之，时是什么？时时报之。习呢？练习、实践，你真正去做了，你的喜悦就来了。你给人礼敬，露出灿烂的微笑，跟人家问早上好，对方很欢喜，你呢？你也很欢喜啊。所以一个人对人的恭敬，首先先喜，滋润了自己的身心。你今天对人献出爱心，首先滋润的也是自己的身心。所以仁者寿，仁慈的人为什么长寿？他念念都是仁慈的思想磁场，他的身心呢都是最好的，太和之气啊。就像我们早上念感恩词啊，感恩词大家念两天了哈，第二天了嘛，念的时候感觉身心怎么样？非常欢喜平和，都生这个整个身心都在感恩的磁场里面，不亦说乎啊？孔子没骗我们吧？我们以前学的时候说不亦苦乎啊，怎么会喜悦呢？因为我们把可以利益我们一生的智慧，把它学成知识，只把它拿来用在考试当中用而已。那它本来有大用啊，结果我们现在把它当一个很平常的物品，甚至还把它扔在一边不用它，很可惜。那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们100多个同道中人聚在一起，孔子这句话当下不就印证了吗？那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有没有人来了一两天，哇，很兴奋，打电话回去跟你家里的人分享，哇，在这里的情况，那你分享了太激动了，啊，你太太还是你先生说，你有没有发烧啊？哦，一下子人家不知道你的这种感悟啊，会觉得你有点不正常了。哦，那这个时候人不知，人家不能理解， 而不愠，不愠就是心里没有不舒服，没有情绪，人家不理解我们，我们泰然处之。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而诸位校长，诸位同道，你们在这里培训21天，回去的时候你会遇到很多人哦，不理解你哦，会不会？会哦。哎，你们从天堂哦下到了凡间哦，哎，自己要调试好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啊，先送给大家一句话呢，共勉。别人错的也是对的，我对的也是错的。有一点搞糊涂了啊，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别人错的为什么是对的呢？那个对是正常现象，普遍现象。因为他还没有学，人不学不知道，人不学不知义。那人们不学，责任在谁？在父母，在老师，我们不怪其他的人。三字经告诉我们，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每一个身份尊贵背后，都是要尽责任的。天地之间，三个角色最尊贵：君、亲、师啊。几千年来，一般家庭里面的祠堂供的一个牌位啊，天地君亲师，可以了解我们的祖先对于天地万物都是怀着一个感恩的心。所以环保这两个字也是外来语，因为我们5000年来都是敬天敬地敬万物，甚至于丰收的时候都要敬这些河川，都是他们让我们有今天的丰收。所以古人那种感恩心啊，太可贵了。包含汉朝建的第一所寺庙叫白马寺，因为呢，当时候这一匹白马把很多佛教的经典他把它载回来，最后因为太累了就累死了。那我们的古人感念一匹马的恩德不能忘，所以就把第一所寺庙叫白马寺。我们可以从这些历史当中了解到我们古人处事很可贵的态度，就是饮水思源，知恩报恩。那现在因为传统文化呢，有几代啊忽略掉了，大家都没有学啊。对于没有学习的人，我们指责啊，这样就太苛刻了啊。所谓不知者啊，不要降罪给他，不教而杀谓之虐。这个在《论语》当中讲，你还没有教他，你就处罚他。那这样叫虐待人民，虐待学生呢？所以先人不善，这几代人没有重视到，没有传承下来，所以不是道德，无有愚者，没有人告诉他，殊无怪也，不要去指责他。古人就教我们处事要厚道，不要苛刻。哎，我们有这样的态度，任何人不理解我们，任何人做错事情，我们都不责怪他们，不跟他们对立，反而升起什么怜悯的心。别人错的可以包容，可以接受，甚至什么，我怎么赶快帮助他。而大家冷静想一想，天底下 没有恶人，只有可怜的人。我们为什么觉得这个人可恶？因为我们执着在他骂我们那一句话，我们执着在他做的那件可恶的事情。哎，一执着了啊，这个嗔恨心啊，对立就起来了。其实对自己没有帮助，对对方也没有帮助。然后更看不清原因出在哪。请问，一个人行为非常恶劣是结果，原因在哪里？失教了吗？失爱了吗？请问，一个人没有父母老师好好的爱护他，你还跟他生气吗？他很可怜啊。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间呢，都是很天真无邪的。孩子一生出来，个个都很可爱啊。你们有没有去过婴儿房？有吧？哎，诸位校长，你们怎么没反应？你们当爸爸不合格啊！孩子生出来，你们连婴儿房都没去过吗？人家我当舅舅都有去过。我当时候在到婴儿房去啊，印象非常深。当时候还开放时间都有限制的，然后看到小孩，当然一般都是先看自己的孩子的，自己的晚辈嘛。哎，看着看着也会不自主的被旁边那天真的脸庞所吸引。性本善啊，在孩子刚出生的孩子的脸庞上看得到，谁抱他都欢喜，他不分别，他不执着。有没有哪一个人到婴儿房去看这些孩子，然后开始说道：“我跟你讲，那个人是杀人犯，那个人以后是重刑犯，那个人以后会把父母气得要死，有没有可能？”没有啊，都是这么天真的。可是后来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所以当我们在对一个人生气了，对一个学生实在是气不受不了了，你马上啊，想象一下他刚出生的样子，或者你自己准备一张小孩的刚出生的照片，哦，然后你每一次在气哪一个学生，这个照片他本来也是这么可爱的，然后你就会突然怜悯心起来，一个这么天真的孩子，现在为什么变成这样？父母离婚，父母没有责任感，根本就不教他，他还跟很多社会当中的黑社会的鬼混啊，多可怜。所以从他的原因看是可怜的。这是我在从教的那两三年亲身遇到的事情。有一个学生呢，都已经被三个学校啊退学了，到我们学校第四个学校。那在学校里面也是横行霸道啊，恶名昭彰啊。刚好有一次犯了一个大错啊，被严重处罚。哦，他就很落寞，坐在那个阶梯上。那刚好我看到他的背影啊，可以感觉到他的心情，就陪他坐了一下。那当然他在那个时候是最需要关爱的。哎，我陪他坐了一会啊，他就把心里话跟我讲。老师，我很想死。我说，那你为什么很想死？他说，都没有人喜欢我。接着我引导他，人家为什么不喜欢你？他说，因为我都打人，都骂人。他自己也知道，他控制不住了，失教太久了。那我接着跟他讲，你就不要打人，不要骂人。那人家就不会不喜欢你了，你改过来啊，就会变成受欢迎的。结果呢，我这么跟他引导了，然后送他书看， 这些圣贤人的风范。结果过没几天呢，他把圣人的像啊，看他书上这圣人的像画在自己的手背上啊，然后呢手这样捂着走到办公室那边绕啊绕啊，不好意思。然后我用余光看到他，看他的表情，就是来找我约会的。哦，但是我要装着不知道，要找谁啊，什么事啊，他就说要找我，然后慢慢的就把他的手移开。我画得真好，我的画画天分都不如他。所以诸位校长同道，行行出状元，哪是只是会考试的人以后有出息呢？每个孩子都有很深的天分特长啊，只要发掘了，可能都是那一个行业的佼佼者。而我们想象一下，这个孩子要画这一尊圣像，他要画多久？那他假如画一个小时，请问他那个小时脑海里是什么？全神贯注想着这个圣像啊，他只是遇到的缘不同啊。他假如遇到好的父母老师教导他，都是给他这样好的圣教熏习，那他这一生会有大成就。可是父母不教他，电视又染污他，他当然越来越多。所以从原因上他是可怜的，而他现在错误的行为是种下了因，以后是什么结果？他的人生呢，会很悲惨啊，甚至会万劫不复啊。所以从他以前的原因看，他是可怜的；从他以后的结果看，他是可怜的人。所以仁者无敌啊。所以世间决定没有恶人，只有可怜的人。尤其我们从事教育工作的人都能清楚，正确的思想要透过教育，只要有好的教育，人人都可以教得好。但是只要没有好的教育啊，人人也有可能在这一生当中快速堕落下来。别人错的也是对的，怜悯心包容的心起来，我对的也是错的。所以这些经教的词语啊，我们不能执着在那个文字上，要体悟它背后的意义。为什么我对的是什么呢？自己的心觉得自己对，有对就有什么错，对错对立起来，高下起来了，我高人家低了。接着呢，高下起来，傲慢就接着起来了。所以人修身的功夫在哪？护念好自己这颗心哦，不能变成贪嗔痴慢疑哦。这个傲慢很厉害哦。孟老夫子提醒我们了，人皆好为人师，就告诉我们人的傲慢的态度啊，很容易起来。那怎么来对治这个傲慢？其实我们在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们从事教育工作，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我们自己的学业也好，我们从事教育的这个事业志业也好，要能成就要务本。就像一棵树，它一定要根深蒂固，它才能枝繁叶茂。而一个教育者的根本是什么？我们张发厅长有一句名言， 我想这一句名言会记录中国的历史，因为他们海南省的成果啊，是目前传统文化最成功的一个典范。而且这个典范呢，不只在监狱适用，在任何一个因缘全部适用这个做的原理原则。首先第一个原则，领导者带头，他是一把手，他带着八个干部九个人上了五天的课，坐在第一排，真是风景线，他们都是军人，精神抖擞，然后非常全神贯注的听课。九个人回去之后带头学，用15天的时间把海口市所有的干警轮训一遍。干警要教育服刑人员，教育者首先自我教育。假如我们不能把自己教好，又怎么去教别人呢？我们要自爱才能爱人。欲爱人者先自爱，欲助人者先自助，欲知人者先自知啊！这个都是务本，而且他们是从点线面循序渐进，这个都是做事的原理原则。现在的人就喜欢快，就喜欢多，一下子呢自己根基不稳，精力又顾不上，结果最后好事啊都搞砸了，非常可惜。老祖宗留给我们勿欲速，勿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你只顾眼前啊，看起来很风光，做表面文章，铁定毁了大事，铁定让人对传统文化误解。所以要循序渐进，稳扎稳打，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啊，这才是做事的正确态度方法。所以海南省从一个监区推展啊，这个监区的服刑人员精神面貌气质跟其他地方差别太大了，好，出现效果，大家有信心了。接着整个监狱推展，那整个监狱推展稳固了，整个海口市推展，海口市稳固了，整个海南省推展，就这样整个省通通接受了伦理道德的教育，服刑人员改变命运的非常多。所以张发厅长啊，就功德无量啊，他现在65岁了，我看他现在是空中飞人，一个月都讲20几场，飞来飞去的，而且越讲越有精神，因为他非常仁慈，希望利益更多的人，不疲不厌啊，忘了自己了，反而越来越健康。好，那我们体会到了根本呢，在自我教育，首先呢，从格物下手，物格而后知治，而后意诚心正，身修家齐，国治天下。我们的人生决定可以像经典一样产生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价值。我们有邀请吕杰校长跟王琦老师到马来西亚，面对1000多个校长老师，通通是华小的，那他们的影响利益的人群到了全球的华人，而且他们那一次分享底下做了好几个马来的校长，马来人的校长，他们也在他们的学校推展弟子规，那他利益到不同国度不同民族 甚至不同宗教的人类了，那不是治国平天下的效果。只要我们有这一份愿心，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能像大学讲的产生治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所以我们学贵立志，首先要立下跟孔老夫子同样的志向，因为孔老夫子是我们教育界最好的榜样。我们跟别人介绍我在学校教书，我跟孔老夫子同行，与有荣焉。但是同行啊，也要像孔老夫子，要效法他。孔老夫子那个时候啊，文化出现呢，礼崩乐坏啊，也出现沉船的危机。夫子能够三思书，定礼乐，阐明义道。做春秋，等于道统啊，是由夫子啊传下来。那请问诸位校长同道，我们现在文化的沉船的危险，跟夫子那个时候相比，哪个时候危险？对呀，现在更危险呢。那我们应不应该站出来？应该站出来呀。我遇到一个女校长。他在初中当校长，他上台给我们勉励啊，第一句话就让我震得头皮发麻。他真是女中豪杰。他说：“社会越烂乱了，我们越应该要站出来。没有难不难做的事，只有该不该做的事。这是道义人生的，该做的。”九死一生都要做，不该做的金山银山在面前都如如不动。林则徐先生当时候也出现了民族存亡之际，我们多少华人在抽鸦片，已经到了亡国败种的时候了。他当时候受到皇帝的指示，要到广州禁鸦片。当时候因为鸦片赚钱的人都不知道有多少，既得利益者数以千万计，知道他要去禁鸦片，多少人要他的命啊！所以也在这样的因缘当中啊，林公讲出了一句千古的名言：苟利国家生死以，其因祸福必趋之。他连死都不怕，只要能利益国家民族。那诸位校长同道，我们现在恢复伦理道德，恢复中华文化，又没有生命危险，比起他们算得了什么呢？都没有生命危险，我们还不干，那我们真的无言了，见这些古圣先贤。而且很可能在座就有灵公的后代啊！我听说灵公的后代呢不抽烟啊，因为他们的祖先是世界禁毒第一人啊，他们的后人抽烟会把老祖宗的面子给搞砸了。而且像孔子、范公的后代都非常优秀，我接触了不少，家教都很好。那夫子在文化沉船关键，他直下承担，见义勇为。而他所积累的功德，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他的后代2000多年不衰，到现在已经80几代了。我记得我们居美星有一年办课程了，4个孔子的后代聚在一起，74代、75代、76代、77代，结果74代辈分最大，年纪最轻，很有意思。他们四个在我们那个进门的那个地方拍照，4个都非常优秀 有企业家，有官员，也有教师。孔子的后代发展的都很好。一来是孔子的德荫，二来是孔子的风范，让他们从小扎下很好的家教。所以2000多年不算。那孔子那个时候的难度啊，还比不上我们现在。那我们现在更难哦，那你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功德更大。所以诸位校长同道，你们假如遇到很困难的时候，你们不止不要难过，你要说上天瞧得起我啊。孟子曰，天将将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我们才能不断提升突破。所以这是有志气的人，这是知天命的人，知道啊，这些都是锻炼自己，提升自己的智慧跟德能。好，那越难功德越大。诸位校长同道，你们在这个时代尽心尽力承传文化，那你们后代得到你们的福荫，决定少不了2500年。因为孔子的后代已经先了2500年。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可能50年100年之后，你们的孩子有一天就会站上来，我是某某学校校长的孩子啊，我非常佩服我的父亲当时候在学校贯彻伦理道德啊，把这个传统文化由学校呢弘扬开来啊，我很佩服父亲啊，然后呢我要承传他的家道，我也要这么做啊。结果他上来一报啊，我是某某人的后代，马上底下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那您的人生就没有白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啊，我的师长常常勉励我们，人生短短数十寒暑啊，总不能白白来到世间一遭啊，总要对得起自己，总要对得起家族祖先，总要对得起国家社会民主，也要对得起天下的苍生。所以要做就要做这个世间呢最重要的事情，最根本的事情，就是教育。只有改善人心，才能真正解决问题。就要做世间最不能少的人，就要做世人不愿意做的事。世人不愿意做什么？放下自私自利，从此牺牲奉献，这一般的人不愿意做。但是我们愿意做这样的人，去利益更多的学生。那有这样的胸怀啊，这一生就不会空过。那立定了利益国家民族天下的远大志向，下手处在哪？在格物啊，在格除习性。其中一个严重的习性啊，我们刚刚讲到的傲慢我慢。那请问大家，人什么时候会起傲慢？比方长得漂亮会不会傲慢？身材比较好会不会傲慢？学历比较高会不会傲慢？赚的钱比较多会不会傲慢？穿名牌的衣服大家有没有看到，人只要一不警觉，可能傲慢就起来了。有一个犯人呢，他在监狱里已经被关了5年。突然有一天呢，有一个新的犯人要跟他关在一起。他那一天 精神特别好，有人要进来了。结果后来那个新的人进来了，他就跟他讲，我告诉你哦，我可是关了五年的人哦。这关五年应该羞耻啊，关五年被傲慢了。所以连做错的事都能够傲慢，你看看。这个是外在的物质啊，会让人傲慢。包含什么呢？人的经验也会让人家傲慢。你比方我们在跟人家交流，你学传统文化多久了？我学两年。两年而已啊，我学五年了呢。傲慢就来了。诶，你比方说今天你遇到一个校长，他的学校的学生300人，结果你的学校3000人，两个校长一碰面，你们学校多少人呢？300，才300啊，我学校可是3000人啊。哇，3000人也傲慢。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到，人们随着年龄随着经历啊，心里一不清净啊，一觉得自己有什么，那个有什么就产生傲慢。满招损，谦就受益。一个人一自己觉得自己有什么，别人的智慧经验就进不来。而且傲慢呢，走到哪给人家很大的压力，没有人缘。曾国藩先生说，家败败在一个奢字，奢侈。人败败在一个意志，放逸，放弃自己。游手好闲，纵欲的。讨人厌败在一个骄字，骄傲啊，走到哪儿不受欢迎的。所以光是对峙啊，一个傲慢的态度都要有高度的警觉，不然我们随时会傲慢。有一个人呢，他听说某某禅师德行很好，他心里就想，我去问问问题，把他考倒。其实这一念心啊，就已经是不恭敬傲慢了。结果呢，他见到这个禅师啊，禅师很厉害，看他的态度就知道他心里想什么。先不跟他讲话，然后给他倒水。满了，继续倒。这个水都溢到桌子上来了啊！他赶紧满了，满了，满了，别倒了。哎，因为满了，根本就再倒不进去了。我慢高山呢，乏水难入啊！一个人傲慢，就像一座山一样，把自己的心灵啊都给封死。圣贤这些法乳啊，没有办法进去。我们虽然在教育界这么多年，但因为我们这几代人呢，传统文化承传的比较不足，我们现在珍惜了老祖宗的教诲，我们也要从一个恭敬沉静的学生开始归零，开始学起，这样老祖先的每一句话都很快的进入我们的心灵，我们的人生当场就受益了，进而就能够去受益啊，老师跟学生了。好，那这个我慢怎么来调伏，我们下一节课开始再跟大家交流。好，谢谢大家。